就觉得很轻啊。这个难，寄存在他手里的日子又聚集他的能力，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重新合一敬拜他。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并且我们读的神的话语，就求神来做我们的话语，来祝福我们今天的经历。就是我们感谢你在那点你的怜悯，主，你在你所定的日子，你又聚集蒙了你恩典、蒙了你救赎的你的儿女，主啊，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啊，我们真的能够敬拜你，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美好的救恩。主啊。你就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救恩，让我们不要投诉你的恩典。主啊，能够你的圣灵也在这里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亲近你，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同得拯救，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一直到见主你的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圣的名。那你，前面呢，我们用了两次主日呢，我们分享了基督是谁的这一种体验。我们首先知道了，基督他是宇宙万有无可比拟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神圣的，不是被造。他也是从死里复活以后，永远不会再醒过来的。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也是唯一能够拯救人的主。我们也知道了，基督是成就和平那一位的，他是万有与神和好，他是所有圣徒都与神和好，他也能使世上的人与人之间和好。你丑你也可能变为你，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发生了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现在已经被改编成一个电影，大家也可能有人看过，名字叫《Silent Night》的翻译成汉语，他们叫《寂静的夜》，就是指的平安夜。这个故事呢，它是发生在1954年的圣诞节，平安夜的德国。那时呢，盟军已经攻入了丹麦，正在疯狂的做着垂死的挣扎。由于战争摧毁了好多百姓他们的家乡，一位3岁的德国男孩跟他的妈妈伊丽莎白。所以就是脱离了他们的家乡，躲到了一个森林里面的一个小居住。就在圣诞夜的那天晚上，平安夜，那么有3名美国的精英士兵啊，他们在满天风雪的森林中行走，就迷了路。其中一位美国士兵啊，而且腿部也受了伤。所以他们急需一个地方来躲避，来休息。于是3个人呢，走着走着就走到森林里面这位德国人的家里，伊丽莎白家。伊丽莎白就把他们迎了进来。伊丽莎白呢，她会讲一些法语，啊，这里面的美国这几个军人啊，也有一个会讲法语。他们刚刚进去不一会儿呢，结果外边啊又有敲门的声音。那么此时呢，有3个德国军人也在大雪中想来找一个避雪的地方，在外面敲门。所以呢，伊丽莎白在门口一看，他们来到这里就要看他。那美国士兵就会与德国的这些士兵呢，就要狭路相逢。所以伊丽莎白呢，就对这3名还没有进来的德国人，他们说。今天是圣诞之夜，谁也不能在这里冻干了，请将武器放在门外。这些德国军人呢，跟伊丽莎白聚了一会儿，对视了一会儿眼睛，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拿下武器， 走进这座小楼。那么，小莫屋内的美国大兵呢，听到麦格的声音，顿时也紧张起来。那名懂法语的士兵呢，马上掏出手枪来，就准备射杀这些进来的德军。但是呢，伊丽莎白他们喝住了，他用法语对那位拿着枪来的那个美国士兵讲：“说今是平安夜，不准杀戮，枪给我。”这个伊丽莎白呢，就从他的手上，他的手枪就撤下来。那么圣诞夜呢，这个圣诞节的到来呢，就让这一群原本敌对的人，就安坐在伊丽莎白船的这个桌子前面。此时他们已经占满了战场那种仇恨，甚至开始分享彼此的食物。而且那个德国兵呢，有一位是一个医生，他还不是那些他病人身上的那些这个医疗那些器械呢，比这个美国兵都合适。所以呢，人心和平却充满了向往。他们祈祷战争早一点的结束。那么，德国士兵呢和美国士兵在伊丽莎白家度过了一个。一生中可以是他们最难忘的一个圣诞节。他们分别的时候呢，已经成了彼此可以信赖的朋友。那么，作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其实呢，我们不单单要知道基督是谁，也要传扬基督是谁。这也是。基督赐给我们每位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不但知道基督他是那个万有的之主，教会之主，基督也是那个和平之主。所以呢，今天的信息就让我们来看，我们传扬基督这个主题，我们蒙了恩典，就要把这个恩典传出去。那么，我们传扬基督，我们想这段简短的信息，我们想分两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我们要传讲基督什么叫传统，传全备的道，做完全的人，传全备的道，做完全的人。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点，传全备的道，这是在第24节到27节。24章到27节的24节说，现在我们已经是透具了欢乐。并且为今日的恩情，就是我们教会要在我们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要知道，保罗当时呢，他正是在罗马坐监狱，正在被囚，他正在为基督、为福音而受苦。是这种在世人看来这样的一种生活，是。保罗自己，他倒觉得这是一种欢喜快乐。虽然他以为基督是受苦，他以为基督是而觉得欢乐。但是这件事情啊，其实也是反对他的一个批评，甚至跟他这个反对他的一个机会。那些反对他的人，当时可能就有人在会说：“哎，保罗这个人，他们是神级的下人吗？为什么还会被政府监禁呢？他坐监狱不是天，就是他们就是神喜欢这个，让他坐监狱。其实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人也是这样指向他。他如果神的儿子，不就自己下来了吗？神就把他接不下来。所以不信的人。”甚至可能粗心的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这类的事情啊，在我们当下的我们的中国，甚至在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这个是你的地方，也是发生，也正在，也是存在的。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个秋雨之福这样的教会，就是你不顾生命危险传福音， 他公开了呼召那些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的那些在上的掌权者，让他们认罪悔改。结果招来的就是9年的重这个重判。他现在仍在狱中为福音而在监狱里面。然而，很多人会批评他，认为他是不分头，他是在搞政治。他这是他人生的秘密，因为他曾经在讲道中在分享的，他这样的讲，他说：“至于我活着是为了3件事：跪着祷告，站着讲道，吵着宣教。”他说：“神给了我3个锦囊，随时搬家，随时坐牢，随时回天家。”这是个真正的神仆人的使命的写照。所以呢，他不只是在这样讲，他是用他的生命做能言的基督做了没了见证。所以呢，保罗之所以他的苦难中而觉得快乐，其实也是一样，跟这个王一牧师一样，其实也跟保罗一样，是因为他的人。目的是与世人不同的。保罗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下面给我们讲的，他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足，来补满基督患难欠缺。”这是保罗他生命的目的。那这里面这句话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那这个是不是好？听起来好像是说，是不是说基督是加上的救赎，是不是有点缺陷了？是不是需要日主一点的，还有还有什么各种制度的？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他没有一点点的欠缺，用不着任何人去给他来补足。那对这一句话、这些经文呢，多数的解经家是这样解释的：他怎么说？他说，这是指信徒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苦难，一定会为福音受苦，为基督受苦。意思也就是说，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确切。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是这样解释这些经文。但是呢，我思考这些经文呢，我想到。这里明明他说，保罗是要在他的肉身的苦难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恢复，所以呢，我自己认为呢，这句话可能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就是说保罗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在福音的事工上所经历的苦难，是在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升天，复活升天以后呢，能剩下吗？我们能跳出来是他在爱的体内信主的人，全大多数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而且都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这个地区，是保罗蒙召悔改之后，福音才很快的传到了外邦各地。甚至在保罗生命的最后，福音传到了英国，传到了英国。在当时呢，可能就是这些世界上的认为已经到了顶级了，因为当时也没有那么不知道地球人类是片，所以就像是传到了顶级了。英国罗马正是在完成主耶稣升天前吩咐所有门徒的大使命，就是在。可以说是在《使徒行传》1章8节，他说：“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分享平安和转机。如果记得，光就是在完美这件事情。”欢迎，欢迎。 啊，试图是他不画画解决，这样我觉得这个他很有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的25节，那么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的职分，所敬畏的职事，要把神的传的全备。”那这里面的这个道，这个教会的职事呢，其实翻译成这个本意呢，可以就是他是说教会的职事，或者是保罗要通过他传福音。能把人带进基督的身心，也主持神的教会。那么有人讲呢，就是传统最大的使命，它不是乃是教会的各样的这些行政的事务，也不是社会是这个社会上的关怀，当然也要涉及，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传道的最重要的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到全体，这是。传道人最重要的这个使命，意思就是说，传道人不可谬讲神的道，不可歪曲神的道，不可在神的道中掺杂别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要传权威的道，就是要传重生的福音，不是解放福音，也不是污蔑福音、结果福音。你都说。大家都可能你都知道，那现在的马天主教，那么他们也传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呢，他们也主张人得救需要必须要好行为，这是他说这个。而且呢，他们明明知道圣经所讲的婚姻乃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呢，他们允许神父为同性恋的伴侣。去给他们祝福，所以这就是他们其实就是在神的道路上，他们掺杂了其他的人为的东西，这不是重生的福音，乃是错谬的，乃是歪曲的福音。那么这里面说传的全备，这就是要把福音的内容或者圣经里面的教训、神圣思想，要一个字不能减去的。也不能乱添加的给他传出去，不可因为害怕别人的反对，就只传人所能听的，违背避讳那些哲学的，而是要既要讲神的爱，也要讲人的罪，也要讲神公义的审判。你请上十章到27章，保罗所讲的，他说。因为神旨意，我说我并没有一个地位传给你的，不传给你。所以呢，他也是，其实他也是这样啊，这个分出这个提摩太的。那么他在提摩太4:2是这样的，分出提摩太，他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有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境界、劝勉。所以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要传神的纯净的福音，神原本的道，乃是既要传安慰的、慈爱的，也要传那个责备的、境界的、劝勉。这样要都要传，不能就要传别人爱听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种26、27节，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信徒显明了。神与教堂知道，这奥秘在万邦人中有何等丰盛啊？怎么样？这个信徒成了有荣耀的。哈，那么这里的奥秘呢，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以前的人类的这段历史时期， 那么，神要如何来拯救罪人，一直是一个隐藏的，他没有非常明显的启示出来的一个真理。救恩福音的真理，特别是外邦人蒙恩得救的这样的真理，它在旧约时代它是隐藏的，到新约时代才清清楚楚的启示出来，就是耶稣基督成了信仰神。那永远的，不知道是有可能，还是有整个这样的。这个今天我们说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了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属于他，我们生命就跟他相连，就能保证我们将来在他的荣耀里有份。这是所有我们真正信耶稣基督、信耶稣的人的。我们的最美的盼望，所以呢，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完全的救赎，所以呢，相信他受死、复活、升天，在生命上与他联合的人，将来必能得着成为信主的人所预备的那个在天上的永远产业，就是新天新地主与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天上永远同在，这样的福气，这样的祝福。所以呢，我们不但要传全力的福音，也就神全力的道，我们想努力的加入，我们才对，要做一个完整这个，就是第28节到第29节。那我们先看28节。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勉他人，架构要把个人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勉、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其实这是谈什么呢？这是保罗在说传福音的内容和传福音的方法。至于传。”传什么呢？真正传福音就是要传扬基督，要传扬基督，就是要传什么？基督是谁？他过去做了什么？他现在正在做什么？他将来还要做什么？这是我们福音传福音的里面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所以呢，福音它不只是一些事实啊，也它不是。而是劝人为善的那些所谓的，或者安慰医治人的那些的信息，而是基督他自己，福音就是基督他自己，因为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奥秘，福音的奥秘，福音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是福音的完整的。全满全备的总结，这也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2节所讲的。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呢，以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了半天，他没有给人讲说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做了什么，他真。正在做什么，还要将来做事。如果这些事情我都没讲，那我福音根本就没成，根本就浪费了时间。所以呢，用诸般的智慧在这里是表示传福音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要用各样的方有效的方法来，就是要尽量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叫听的人深觉福音的真实和可信。不是说是一对胡说乱造，而要，所以这样的话呢，人才容易接受。那么，就像保罗那样，对不同的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传福音。然后保罗说，比如保罗是非洲人，因为他们有旧约的背景，所以呢，保罗就直接跟他们传扬谁呀？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旧约的背景。但是呢，对外邦人， 保罗怎么传福音啊？他们不怎么放啊，就是，就因为他们没有这边的支持，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所以他就从神的创造来入手，因为每一个性格，我们抬起去看神的这些神所做到的，谁都无可推诿。这样，从顶万万人，保罗就是从那我的主来入手，目的是叫人接受耶稣基督，祝福他们的救主。和他是别处。那么当时呢，有些异端认为，只有一些特殊的人才有资格来领受一些非常深奥的这些的所谓的道理。这是当时这些异端讲。但是呢，圣经真理不是这样讲。圣经真理，他说劝勉个人，教导个人，可能在不信的人看来，只是当着你没给他读。其实就是劝勉个人、教导个人，就是说，你在想看，都可以领受福音，而且也应该领受福音。所以呢，保罗劝诫、教导各种人来相信福音，不是那些上层文人物，不是那些所谓的这些精英人士，不是的，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是任何人听了福音都应该所应该的反应。所以有一位传道人他第二句，他说很多圣经专利不是人不懂，其实说实话，而是听的人不接受，拒绝接受，因为不符合他们的观念。比方说童女怀孕这句话。给天主的那些是那么远，但这句话不，他们不听，他们是想听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所以他们不信，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就是非常理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除了这个圣经的很多很多的原理，很多真理，所以人们不是听这句话，不但是说他，而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传统观念，拒绝神的这样的宣告，所以也就是在拒绝神的真理。这样，要把后面他说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这句话呢，其实更这个简短的翻译呢，比较圣经新译，他是说为了要使各种在。我要完全，所以这句可能更明白，更能一半。那意思就是这样，这是保罗传福音，他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让他可以领受福音的人，这个意思。完全，也就是要做一个完全人，因为有了基督自己他的生命，福音是一个完全的人，要把人把天国的领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引到世俗，不是引到神学，也不是引到一个传达人的面前，也不能一部分的来到神的面前，一部分却来到只有血感觉的面前。不但今生要活在神的面前，而也要确保这个人在圣堂的时候能够神的面前。所以这时就要让这个。这是要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其实领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要让这个人那个别人的情绪来面，不是一个完备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这里面的完全就是要就是使人成为完全的人。那么完全呢，并不是说指一种，说这个人就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不是，而是表示他属灵的生命比较成熟的，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他不容易被异端引诱而走上一个错误的道路，他也不会互相纷争，而要在彼此相爱的生命中，在神的教会里可以和睦的相处。所以这也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吩咐。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在幕后这样的， 来告诉哥林多的信徒。那么一般写信最后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后头上，他说在哥林多后书13章C 节，他说愿弟兄都行，要做完全，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他说如此深爱核心的神。追呢，有一个追呢，生命成熟，一个教会的时候，也能说明一个生命的成熟，一个教会的成熟。所以呢，保罗鼓励，这个目的就是吩咐格罗西人，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让他慢慢的成熟，让他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也要成熟起来，在属灵的知识和心智上要长大成人。将来可以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呈现在主的面前，就在主面前。那么第九节他说：“我要为此劳苦，到了他在我里面运行的他们尽心竭力。”那么传扬之路乃是照着神的大能尽心竭力，虽然。传耶稣基督，传福音，传这个从这个从这个福音，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金钱，我们的劳苦，我们的诚心，我们的诚意，如果靠我们，我们也传不出基督去，而是要靠神加在我们身上嘛，靠神加在，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神他自己的作为。所以呢，我们传福音，我们只管传，这是我们的责任。至于那个人信不信，不在你我手里，不是靠的能力上，乃是在神的能力上。所以这里面说尽心竭力要我们传福音，他这个尽心竭力呢，在原文中呢，它是形容一个运动员在场上的比赛，就是不但要用尽全力，而且要持久不懈的努力的完成这场比赛。所以保罗知道和异端或者邪恶争斗的过程中，他不是说啊一次胜利就可以，不是的，这是他一生的方向，一生的就需要这样的。就像我们跑一场比赛，跑不到终点，那么这是不能停止的。所以要坚持到最后。所以呢，有人说在地上的各种工作的人，做各种工作的人，总有退休的那一天。但是呢，传扬基督的工作却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见主的面。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上了。今天我们是传讲基督这个主题，但是我们都知道，传福音呢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的大使命，我们这些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常常觉得传福音很难，也许是因为我们把福音想得太难，也许是我们害怕传了福音没人听，我们就变质，也许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传福音，我就不能跟一些人来往，不能跟一些人这个发生有那种各样的那种关系。我们盼望能够在心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神能够开一条福音的门，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给我们的教会，寻找那些我们人际关系网络中，在过去还没有。那些信主的那些朋友，我们也可以花时间与他们联络关系，建立这种机会，传福音给他，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能够带到基督的面前，带到神的教会。那么正好呢，在我预备这个道的时候呢，我也最近读了一个，我一位牧师他最近在民间讲道。他呢就概括总结了几点传福音的要点，我觉得这很好，也给大家拿来讲，给大家分享。那他是在他的同学里面，就是他这些好多不信主的同学，有国内的这边的， 他给他们传福音时候所谈到的一些主题。我想这个不但对他实用，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我想都是实用的。首先是传几个要义，他这里给我们列了四个要。首先第一，我们要传，要一定要有一定要告诉人，有因为良善思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第二方面，都犯了罪。结局就是最后的审判和地狱中永火的死。第三方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这个世界拯救罪人，这就是他来到地球来到世界上啊！耶稣基督来到这样的世界上，使命就是拯救这些罪人。第四点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罪神，罪得赦免了，获得永生。所以，传扬基督，我们要一定要把这四个要点先把它把握住。然后呢，我们可以问这些人几个问题，然后给出他们几个答案，让他们来思想。第一个问题可以问，这都是我们人们都是一生中每个人都会想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谁，从哪里？那么有两种答案，一种是进化论的答案，一种是基督耶稣，一种是基督信仰的。我是谁？从哪里来？进化论认为我是猴子变来的。那么基督信仰认为呢？我是神的奇妙创造，借着我的父母而生。那么第二个就是我生在这个世界的为什么？进化论认为为生活劳苦愁烦。这是健康，而基督信仰会说，佛祖我被造的目的容神一人，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目的。第三个方面，我死后去哪里？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一定会要思想我死后去哪里。进化论会告诉你，棺材、坟地、火葬，就这么三个地。基督信仰告诉你。在荣耀的天家与神和幸福永远存在，就把这些问题摆在任何一个人面前，他一定会进行思考。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也盼望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常常相信，主吩咐你我呢，来传全地的地方，来做完全的我们来做。就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赐下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你也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啊，他来到这个世界，卑微自己，受死复活，受羞，主啊，他就是因为对我们这些罪，他不愿意我们灭亡，他愿意那些凡是信靠他的，不至定罪，反对于神。主啊，就求助你在随你儿女的心中来工作，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这个使命。主啊，让我能够尽一切的机会，能够把你全备的福音传给我们所有的人，让更多时尚的灵魂不致灭亡，能够那永远的盼望。主，谢谢你，我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